大家好，我叫汪胜，然后这是我的太太，她叫刘慧媛。今天为什么我们会在这里呢？其实也很独特的一个机会啊，也是因着应该是弟兄姐妹的原因，认识不同地方弟兄姐妹，最后的认识到段弟兄，然后我们有一个机会与段弟兄在不是一个月之前有一次交通，段弟兄因为了解到可能是我太太的一些经历，然后主要是。身体上有比较长时间的一些病痛的一些问题，我们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一路信主，然后跟主而行，所以段弟兄觉得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所以这就是直接原因。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在这里？对于我而言的话，一开始有一点点做难。其实我们有很多的经历，但是呢，我也不知道怎么样的方式去跟大家去分享，因为有些经历大家不一样的时候，确实是不一定能够感同身受，或者说这个只是我们。在那个特殊环境下，我们经历，我们得着的。但是回过头来想说，确实也是主带领我们这样走的，不是说我们经历了什么，而是说主的手在扶持着我们。因为我们都是同蒙主恩，因信耶稣基督，我们才称为弟兄姐妹，才一起坐在这里与大家分享，应该还是有益处，应该这样讲。所以不在乎我们经历了什么，这个过程当中认识主对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改变，有什么样的益处。通过回想这一切的话，我重新再回顾一下我们怎么样一路信主的，主是怎么样信实的带领我们。想到主确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主，北山的主，今日还一直在带着我们。
哦，我这是第一次在就是这么正式的那个，我想分享的其实是就有一个主题吧，就是他为我死，我为他活，这就是一个在基督里成为的新人。我记得一个月前见了段弟兄说，他说我是一个很特别的姐妹，我心想特别苦吗？后来我一想，好像是特别苦，因为从2011年开始，我身体出了一些问题。那当时呢，我在香港念书，我并不知道这个问题会往后的14年都会跟随着我，而且越来越严重。因为又念书，当时手上还有一些工作，边工作边念书吧，觉得很充实。但是突然就开始，大概一天之内我要跑30次以上的厕所，就是
是啊。
30，就基本上我没有办法干别的事。半夜2点我就开始上厕所了，然后刚上床我又要下去，刚上床又要下去，所以人整个是一个非常虚脱的状态。每天睡眠时间估计也就2、3个小时这样子，当时很辛苦，可是我仍然没有觉得是个什么事情，因为刚才这个 Zoom 上面可以看到有我姐姐和我爸爸，我姐姐是生来残疾的。他生来是脊柱侧弯，严重侧弯，没有办法站立，所以他中年坐轮椅。我们知道大陆是一孩政策，那根本就不可能有这个第二个孩子。所以我从小就是爸妈就跟我说啊，如果姐姐不是残疾的话，就不可能有你。所以我哇，这个爸爸妈妈他可能是他们的想法，但是对我来说哇，那压力山大，担子非常重。重是在哪里呢？啊，我比其他的当时的孩子多了一份来自于姐姐的爱。但是同时也多了一份我自己的隐形的责任，甚至想我未来可能不会结婚，我会跟我姐姐一起过一辈子。因为这个家庭背景，所以这个性格就是非常要强。我从小是不会跟爸爸妈妈讲我多少的事情，什么事情都是我自己。哎，所以当在香港2011年在香港发生那件事情的时候，我也没有觉得这是个不正常的，我依然好好的学习，好好的工作，好好的过这个人生，还有很多追求。后来我有一天我发现。我上厕所的时候，肠子拖出来了10厘米，然后我就说，哦，这个很吓人啊！但是我当时以为他应该可以回去吧，我就趴在床上等他慢慢回去。后来每一次都这样，一直都是这样，我不知道该怎么办。12年就回到中国内地去看医生，当时医生就说，那就切了呗。我爸爸就是说，那如果切了，那以后再拖怎么办？拖了再切，肠子有多长呢？有多长切多长。哇，这个就觉得非常不负责任，对不对？那还是个很好的医院，结果。我就去选择了针灸，我在武汉的一个中医院针灸了7个月之久，每隔一天去一趟，但是每天都要花7、8个小时的时间排队，因为是个名医，当时才20岁出头，在一个那种环境里面，每天都是烟雾缭绕，因为我们知道中医院就是那样，烟雾缭绕里边排队，但我当时还要准备托福考试，因为想要来美国，人非常要强。经历了那个针灸之后，外面它好像不是拖出来那么长肠子，但是呢，它还是会继续拖。到了2014年的时候，我跟他又要来美国了，在治疗比较稳定的状态下，我们就来了美国。我就是这样的，好了伤疤忘了疼，甚至没好就忘了疼。哎，这个肯定也没什么事情。哎，身体有病，其实没病， 就是我太软弱，太娇气了。只要我的意念告诉我不疼，没事儿，就没关系。所以我每次都是默念没事没事没事，用我的意念控制所有。所以每当发生这些事情呢，难受的时候，我都是觉得这是一个我太过于娇惯自己。但是感谢主的是，2015年7月31号，我们全家，也就是我爸爸妈妈、姐姐、我、汪胜，我们全家觉知了。其实我们是不是那么清楚的，说实话。但是呢，也清楚有一位神，心里面还不是那么柔软。从2015到2017这个过程中，我仍然在跟我这个要拖出来的肠子，还有各种的7天24小时的疼痛挣扎，但是我不肯看医生，因为我觉得我没有病，我不需要看医生。很奇怪，很奇怪一个人。但是到了17年有一次主日结束，是一个女传道人，她讲完道之后，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她是护士，她听到汪胜跟她讲我血压很低，在家里那天，她就着急去我家，因为他们知道我长期的腹泻，我每天早上都很难出门，就困在家里，一直到下午可能2点多才能出门。那个姐妹非常紧张，她说她怕再也见不到我，因为她是护士，她觉得我可能脱水了。他就跟那个传道人姐妹一起到我家，他们两个人就威逼利诱，一定要让我去医院。我那是第一次在美国去 ER， 是被逼着去的。那当我去了 ER 之后，护士实际上是抽不出来血了，已经。护士就告诉他们，我的 body is shutting down。所以那一次是我第一次是面对着那样的死的危险。实际上11年在香港时候也有一次，但是那次也没有引起我重视。到了17年这一次，我被逼无奈到了 ER 的时候，后来好不容易救过来了，小命保住了。当时因为我的体重大概只有70磅、68磅，他们都觉得我是 eating disorder， 就说这个人肯定是有这个问题，就把我送到了急诊的 psychiatry 去。那个地方我是第一次去，非常的严格，我觉得简直像是犯人一样。但是我知道我不是那种厌食症，可是他们包括我的家人都以为我是厌食症。我当时的情况是医生还没有查出来，因为我还没有去看，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吃饭很难。后来好不容易出来了，我才开始面对原来我这种不认识、不觉得自己有病的这种想法本来就是一个问题。那个姐妹跟我讲，一个正常的人他如果不能吃不能喝了，他首先会觉得他有问题了，但是你觉得你没有问题，所以你肯定有问题。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开始意识到这可能似乎是一个问题。后来线上这个小燕姐妹，她就陪着我，鼓励我，威逼利诱着每天带着我去看医生。当然首先是从身体来看，看了很多医生才知道我大概是一个，到医生到现在都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名字，但是知道它是一个结缔组织问题造成的多脏器下垂，并且没有什么功能。所以我的状况就是每天要去10几到30次厕所，然后状况就是吃一点东西站起来就吐，7天24小时的疼痛。所以一直我们寻求医生，从19年开始到去年，我就做了7次手术，然后13次肠胃镜，每年有200次以上的 appointment。所以我是一个职业病人，全时间病人，还有一些那种满清酷刑一样十大酷刑那种检查，我就不赘述了，反正特别难受。那这种，而且急诊呢，我们基本上是每个月去一次，然后救护车也是常常来我们家，然后有几次呢，那种疼痛导致的血压或者心跳的不正常，我就差点离开了。所以经过这个时期呢，其实 我当时是知道我有问题了，但是有问题又怎么样呢？看了好多医生啊，经过好多治疗啊，但是好不了啊，我只想死。因为作为一个年纪轻轻的人，我要在家里，我要在家里每一天都守着厕所跟床，每一天上完厕所就回床上等着那个肠子慢慢回去，我再去上厕所，就这样。这样的人生没有任何意义，对于一个这样要强要拼世界的人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只想死。然后呢，当时的那种抑郁症是我也非常讨厌的一个 title， 如果加上这个 tag 的话，就代表我非常软弱，谁会得抑郁症呢？只有软弱的不行的人。所以我也不承认我抑郁，但是当时确实每一天我只想死。我好多次好多次都是开着车就出门了，一言不合就开车出门，然后我说我要开到密苏里河去，就是这样的状态，在路上走着走着就想冲到大马路上去。然后那种人生的黑暗，那种黑暗我后来才知道 depression 的人有多么的艰难，因为没有得过的人是不知道的。那种黑暗，那种无意义感，人生完全没有活着的意思，重点就是它已经让我没有办法生活。我可以躺在床上 半个月不洗脸不刷牙，就是躺在床上什么也不干。总之这样的话，警察也来了，而且我当时最重要的还有家庭关系也不好，我跟他汪胜，我们是隔一天吵一架的这种，而且大吵到警察要时常来我们家。警察来的时候都说，哎，上个月这家我刚来过，就是这样的状况。我们的婚姻也是这样的。然后我跟我家里的原生家庭的关系也并不好，因为我爸爸妈妈关系当时也很奇怪，反正就是关系也不好，所以我觉得我就是没有一个意义的人，活在这个世上没意义的人。这就是简述吧，中间经历的过程太多了，我就不赘述了。但是我后来想到，其实我的属灵成长经历跟这个看病的经历是一样的，因为从一开始听见福音的时候，听见有神的时候，我是拒绝的，哪有神？然后听见福音的时候，我不需要救主；听到罪的时候，我承认没有一个好人，因为我相信的是人之初性本恶，我相信没有好人。但是即便没有好人，我也是一个罪人当中还不错的人吧，我是罪人中的好人，至少是，所以我就一直没有觉得我真的是一个多么有罪的人。到觉知之后，这个认识也是慢慢的、慢慢的，开始。所以我其实想分享的就是，神的医治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刚信主的时候，因为教会姐妹知道我的状况，她们就让我读约伯记，她们说，哎，约伯记是讲痛苦的，讲苦难的，你读了肯定有安慰。我想约伯记，我去读了，我还没有读创世纪，首先读了约伯记。哇，我这个人太苦了，这个人简直太苦了，我可不想那么苦。但是呢，当我疼痛，当我难受，当我出不了门，眼巴巴的看着他们去主日的时候，我就在家里哭。我心想，我真是约伯呀，我比约伯还苦啊，我比窦娥还冤呐，我真的是苦。但是我就是喜欢读约伯记，虽然没有读懂过，约伯无辜受苦，而且我觉得我跟约伯很像。不仅苦得很像，而且我们的高尚品德也很像。他从来不看那个处女，对吧？他也从来不，就是他的优秀品格简直太像了。约伯还失去了很多财产，而我年纪轻轻的，没有工作能力，什么都没有了。你看，丈夫看样子也快吵没了，原生家庭也不好，什么都没有。约伯一无所有，我也一无所有。我觉得我太像约伯了，但是当时我还不能死。不，其实我当时没有想到不能死，当时只想解脱。然后呢，当时我们教会还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会用很属灵正确的话来告诉我，哎，就是你要不要把自己交给神？你跟神说，你如果神医治了你，你就奉献给他。哎，我想这个好像也不太，我心里感觉不太对。然后又有很多说你要不要靠着墙，你要靠着主。当我靠在墙上的时候，让我不要靠着墙，靠着主。总之就是这些安慰的话，我知道他们很想安慰我，但是这些安慰的话反而让我激起了我心中的更多的委屈，因为我觉得我这么好的品格，我又与人为善，我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对吧？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这么好的人怎么会这样呢？然后又有姐妹说，你受苦其实是为了安慰以后同样受苦的人。我心想，以后同样受苦的人，为什么要让我先受苦来安慰他呢？我自己这么难，我哪有可能？所以我整个的心思意念就是，我跟约伯差不多，而且即将更悲惨。所以呢，我当时还是没有那么的彻底的认识。后来有一对传道人，美国人夫妻，那个弟兄就是每周来带我们查经，查约翰福音，查了1年半。我是那个姐妹，每周来带我查经的时候，是查了4年半之久。我们把新约除了启示录全部都查过了，但在这个过程中，我对神的认识就更增加了。所以那个时候虽然非常非常的黑暗，我的日子非常黑暗，每天我希望我睡着了再也不要醒来，因为醒来我就要面对那个不可控的今天。但是那个经过神的话，慢慢的在我心里边，它就像是真的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因为这么黑暗的时候，我脚前有一点点灯，微弱的灯，路上有微弱的光，它慢慢的把我往前带，我也不知道要去哪里，但是却把我继续往前走。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有多少的时候，大白天在读神的话的时候，因为有一点点得着新的认识的，对神的心意的认识，我就在家里手舞足蹈的，就像大卫迎接约柜一样那种欢呼雀跃，好像个疯子。然后又有多少个深夜的时候，人都睡着了，但是我就是趴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辗转反侧。后来想到，我为什么是这么大一个罪人？我真的是一个罪魁。后来连罪魁我都想跟保罗争一下， 保罗是什么罪魁？我才是罪魁啊！后来我一想，哎，连这个都要争一下，还真是骄傲呢。总之就是，什么都要争。但是后来想到，主耶稣说，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主耶稣的医治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发现，就是从我开始认识到我是一个罪人的时候，主的医治就开始了。它不仅仅是医治我灵里边，这个医治其实就是恢复嘛，灵里边恢复。跟神的关系，同时间我开始软弱下来，谦卑下来，知道我需要神，我也知道我需要好好的去看医生，不是应付小燕姐、应付她、应付家人的去看医生，所以我积极的开始配合，这个时候医治渐渐的就来了，然后我到现在这个地步，全是因为神的恩典，是那个时候医治来了。其实我后来想，对我而言得医治最首要的是先从灵里边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病人。是一个罪人，是需要神的，灵里边认识的需要，才认识到身体的需要。然后我又读到这个新约里边有患12年血漏的妇人和地势大池旁边瘫痪38年的人。我曾经在我们哥伦比亚 Missouri 的教会里有分享过一个祷告会，就是38年的瘫子。这两个人的时候，主首先说的都是你的罪得赦了，他不是首先说得医治了，他说你的罪得赦了，拿起你的褥子来行走。哇，我想真的是这样的。当我的罪得赦的时候，我才开始有这个力量拿起我的褥子来行走。所以我这么多年跟随神的时候，我就发现，哇，其实神的医治是由内而外的，不是上来就跟神求你医治我。我真的没有求过。当然，我没有求过，不是因为我知道神医治的路径是由内而外，只是因为我骄傲，我觉得我不需要。但是当我知道需要的时候，神其实是从我灵里开始医治的。然后我想到。当我们面对一个软弱的人，因为像我姐姐这样的，我时常在她旁边看到，当人面对一个软弱的人的时候，首先看到的是这个人很软弱。但是我们如果真的想要去帮助一个人的时候，一定不能忽视的是他灵里的软弱。当一个人不认识主，或者认识主但还没有在主里边得着那个上好的时候，首先我想陪他读神的话，让他知道灵里边的软弱，进而才是他身体的软弱。这个是我的一点感受。那我这样说也不是说有病的人都是有罪的，只是想说罪弱的这个世界，我们以前总是说人经历苦难就会问 why 为什么？其实读了圣经，读了约伯记，我还是继续很喜欢读约伯记，我还是没有读懂约伯记。但是我渐渐的发现，好像不太对，因为当约伯记38章开始，神在旋风中跟约伯说话的时候，哇，我太喜欢了，神连续发问，好像就在说约伯呀，约伯。我造天地的时候你在啊，你看见了；我拉起地的准绳的时候你看见了，你在呀、啊，你是人间常务副上帝、啊。哎呀，连续这样的发问，让约伯最后说：“我曾经奉闻有你，如今亲眼见你。”然后他去芦荟中懊悔了。我在想，约伯受了这么多的苦难，当他看见神的这种创造，神连续发问的时候，他看到自己的渺小，所以至高神的。伟大，我当时想，其实我心里面还会有一丝丝的觉得像约伯，就是那个自义。后来我发现约伯，当神跟他说话的时候，约伯发现他自己最后的那一层义的外衣，自己的义仿佛也守不住了。那其实就是我当时的心态，我的义也守不住了，所以我越来越像约伯。但是在我多次的晚上被圣灵光照，我认识到我是一个罪人的时候，这个义，我自己的义渐渐脱掉了。那个时候我回转仰望主，主耶稣，他的义袍。就真的穿在我的身上了，何等的自由，我何等的喜乐，这个是很难。但是在从那一刻的时候，我开始体会到大卫说的：“我的心欢喜，我灵快乐，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每次去医院，哇，我都抱着一个传福音的心态。虽然我不是要跟人家传福音，而且尤其是我住在精神科的时候，我还去住过一次精神科。我住精神科的时候，给一个精神病人说：“我说你认识耶稣吗？”哦，我认识啊。33岁半就死了，我当时就没话说，就是特别特别好玩。但是这每一次的过程，我都想，作为一个外国人，作为美国人，他一定会想，哎，这个从中国来的人，他为什么对我们从小就认识的这个耶稣和我们都知道的这个故事这么有兴趣？他还居然真的信呢？我想，哪怕起到这个作用也可以了。所以我每一次就是带着主给我的喜乐去见医生、见护士，然后每一次都是这样很喜乐。然后呢？我还是在继续的治疗， 所以我刚从一开始就在说约伯记，其实不是想说我真的像约伯。我接下来想分享的重点就是，其实这个世界就是充满了苦难的。弟兄姐妹当中，其实我经常听到的也是有非常多的正在经历苦难的，比比皆是。那当别人建议我读约伯记的时候，他们认为是在讲苦难，可以安慰我。但是其实我当时带入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像约伯，而我更多的去读圣经，开始读创世纪到启示录的时候，我才发现福音正在慢慢的校准我的眼光。怎么校准我的眼光？就是这本圣经，它不是在讲我的，不是在讲人的，它是在讲他的，是他的历史。所以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实际上一切的中心不是神在教导我什么，神在教我怎么样，神在怎么安慰我，那些话语没有什么用，因为我只会去代入。我原来读创世纪，我就代入我是约瑟，我好苦呀。然后代入约书亚记就我是约书亚，我好强啊，效法约书亚。然后再读撒母耳记，我代入我是大卫，哎呀，我也是面对巨人呐，每个人面前都有个巨人呐。读约伯记，我就代入我是约伯，效法约伯，但是我根本效法不出来，我也没有这些信心，而且我一辈子也不可能有。而且读约伯记，如果以我为中心的来读约伯记、读圣经，我的结论就会，除了读约伯记的时候，除了比惨，我比不赢约伯而带来一些安慰，我就没有别的效果了。所以我发现这样读约伯记对我没有什么真的真实的作用。当自己的位置跟神的位置被福音校准了以后，在我心中校准了以后，我开始知道神是那个中心，我是地球围着太阳转一样，所以我的世界再也不是一团毛线，再也不是乱七八糟，因为它是有序的。那个时候我在读圣经，就是我不是约瑟。基督才是，我不是大卫，基督才是，我不是约书亚，基督才是，我也不是约伯，基督才是。如果一定要代入，我只能是代入约伯的朋友，我是约伯的朋友啊，我不是约伯，因为约伯的朋友正是以世界的角度来看世界上的苦难，他们不知道世界为什么有苦难，他们看苦难的时候就是以世界的眼光，为什么呢？因为犯罪了，因果关系，又什么呢？经验主义。我当我在以世界的眼光来看的时候，我不可能是约伯，我只可能是约伯的朋友。就好像新约当中门徒问那生来瞎眼的人，他为什么？是他父母犯了罪，还是他犯了罪？这样的心思，这种是典型的不信主的人的世界观。但是当我以基督为中心的时候，读经的时候，我为什么经历这些，好像已经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本来就罪恶的世界，我们本来就肯定会遭难，会遇到苦难的世界，主要让我们。主对我们的计划是什么？因为我在他的系统之中，他对我的计划是什么？所以从此我更爱读圣经了，因为我明白主耶稣才是圣经里边每一个我们想要效法的那个对象，他预表的那个。所以我是约伯的朋友，为什么呢？因为约伯最后还要为他的朋友献祭，神才能赦免他。所以生长在这个罪恶世界的人也需要耶稣基督这个大祭司的献祭，我需要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为我献祭。以得着神的赦免，我是卑微不配的，同时我也是骄傲自大的。我真需要那位真约伯为我献祭。我以为自己这些经历就堪比约伯了，实际上没有人的痛苦可以堪比约伯，而约伯的痛苦是没有办法跟主耶稣基督的痛苦相提并论。约伯因为世人不知道的原因而受苦，基督更是以世人没有办法明白的原因而受苦。但是，以赛亚书说，哪知基督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我们还以为他被神击打苦待了，我们因他受的鞭伤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得平安。所以，基督才是真正的约伯，更美的约伯。他是真正的无辜的受害者，他在神面前为了愚顽的朋友们，就是为我们代求，求父神的赦免。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讲，其实我也不是约伯。为什么呢？约伯受苦当中的时候，他一直都是大喊：“我要跟神说话，我要跟神说话，我要跟神说。”很显然，他没有中保在那个时候。但是我们已经生活在救赎工作完成的情况下，我有中保。我虽然在受苦当中，但是我不会喊：“我要跟神说话，我要跟神说话。”我只会喊：“神啊，你为什么还不来？神为什么还不救我？”所以，我们有。呼气有对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也不是约伯。约伯当时神如果没有对他亲自说话，他也不可能找得到神，因为他神与人之间没有天梯，人见神面的结果就是死。我想，现在我们是非常蒙福的， 因为在现在这个时候，我们生活在神这个救赎历史的这个阶段，主耶稣已经升上高天，成为大祭司，坐在父神右边，为我们切切的代求，并且圣灵内住，父神以慈神爱所牵引着我往前走，所以我有神可依。我觉得我不是岳伯，我比他要好多了。那既然这样如此，还有什么说的呢？上次见面的时候，段弟兄说：“哎呀，神留着你的小命，看要干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留着我小命干什么，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具体要做什么。但是我知道有一句经文给我答案，就是我很喜欢的一句经文，就是哥林多后书的5章14到15节，就是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是在为自己而活，而是为那死而复活的，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虽然不知道具体要做什么，但是我知道无论做什么，就好像是我抑郁最严重的时候，水都不喝，饭都不吃的时候，那个传道人姐妹跟我说的。他说：“会员，你现在每吃一口饭，每喝一口水，都是为主而做的。当这个我的所有的事情是与天上发生了连接，与神发生了连接的时候，它变得有意义。所以我不知道我具体要干什么，但是我知道我每活着一天，包括我有一个残疾姐姐的家庭，我们家里的这样的状况，我们家在哪里，我知道都是有神的用意。”我不再去追求我要什么意义，但是我知道活着就有意义，因为我的生命是主重价买赎回来的，我不可以亲自做主。虽然现在医学还是没有一个希望，因为我去年去 Stanford，这个是另外一个故事，就是神怎么带领我们去找医生，这个是很大的神迹。然后去年在 Stanford 做的那个手术，也是做了两个很大的手术，我当时也带那个造口袋，就是在一个小肠造口，就是排泄从那个造口那里。我当时也觉得很痛苦，但是那个时候我再经历那个痛苦的时候，跟我在之前的那几年完全是两码事的。因为我喜乐的心去接受了这个造口袋，也接受了这个造口袋的回纳以后身上的疤，这个手术的疤。现在还面对的就是因为消化系统带来的好多好多次的肾结石，这个也是现在正在面对问题。所以到现在虽然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没有完全解决，但是对我来讲，我已经看到神的工作，并且神在我家中的工作，借着我的软弱，我家的弟兄被建立，我们的婚姻被完全的翻转，我跟我爸爸妈妈的关系被完全的翻转，我跟我姐姐比以前更亲密，爸爸妈妈现在也是，都是侍奉神的，都在主面前好好的学习。所以借着我的软弱，我家的两位弟兄，汪胜弟兄，我爸爸，他们都比以前更加刚强，这是换不来的，是我原来想象不到的。而且，就像刚刚丹弟兄所祷告的，身体就是渐渐毁坏的。我不奢望在这个地上，就像我姐姐，她不奢望在这个地上能站起来，但她灵里边可以站起来。我不奢望我在这个地上能够多么健康，如同正常人一样生活，但是我知道神已经做成了。所以在将来，在永恒里边，我们现在是身体渐渐的朽坏，但内心真的就是一天寻思一天，灵里就是一天寻思一天。而且往后我们知道，在永恒里，主耶稣已经做成了。用约伯的这句话就是，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我必站立在地上，等我这肉体灭绝之后，必在这肉体之外得见神。所以现在的我仍然没有工作，也没有小孩，我们两个状况也没有小孩，我也没有收入，我们就是一样的什么都没有。但是神已经在我们家行了何等大的事，所以我看到神不仅仅在我一个人身上的改变，还有在弟兄姐妹身上，周遭的我们神家里的弟兄姐妹身上的改变。我知道神是永活的那一位，是真实的那一位。就照世人看来，我跟弟兄还是一无所有的，但是我们真的如同保罗说的，是样样都有的。我们也如同约伯一样，后来又得了加倍的，都是在神的家中，是以基督宝血所连接的家庭中。我就知道，属灵生命也不可能在这个地上就完全了。但是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过去，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在永恒中，神已经成就，已经完成了。但是我只想一直奔跑，一直奔跑，跑进他的荣耀里。就这点分享。